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今天我们的梦境化与价值完成的课程是讲到第889节，是第三章。曹老师您好。
迪莎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那889节是蛮有意思的一节哈。其实在未知实相上册，它的意识单位它就有蛮仔细的讨论，好，那在这个地方呢，他再更深入去讨论这个CU 意识单位这样子哈。那我个人是觉得了哈，就是说其实有很多东西，看起来好像是蛮深色，然后呢，好像跟我们生活也没有什么关系哈，但是不见得啦，就是说其实真正来讲的话，我们还可能必须要从很基本的东西去了解它。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其实我们整个生活的操作反而是你在操作你真正实际生活的一个大原则。我个人反而是觉得是这样子啊，比如说我们那天在提到上一节课提到投射的概念嘛哈，就是说当我有很强烈的情绪就愤怒情绪或者是什么样的情绪的话，那这个情绪会投射出去，投射出去以后呢，它会那个情绪本来那个投射出去的情绪会回过头来影响你，比如说我投射一个恶魔，那恶魔回过头来跟我在打架或打仗或逃避或者这一类的。那第二个呢，它会消耗你的碳水化合物跟蛋白质，或者是减少你的维他命或任何的昏迷的这个东西。那所以有的时候像我昨天看到一则新闻嘛，他就提到说什么维他命 D 啊，钙片啊，它对你身体的钙的流失，他说一点点帮助都没有，他是经过50000个一个日本医生还是哪里的医生啊，他们经过50000个例子去追踪探索，就发现到说什么维他命 D 啊，吃牛奶啊，钙片啊，这些东西对你的身体的钙是完全不会有任何影响的，完全没有影响的。那问题是说为什么钙片会没有呢？为什么到老的时候会有老人痴呆呢？为什么会有类似像骨质疏松这些事情呢？它其实是因为我们不断有精神性的投射出去，那我有很多内心没有办法处理的情绪，我不断在投射外面的状况，那外面状况回过头来影响我们。那所以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到底我们过的是什么样的人生？那我们如果是我们的内在的一个投射的话，那这个投射本身是不是有一点像我们去投射一个我们自己不知道但是却有实质肉身的自己啊？比如说当然我们在现有的生命当中，我们是先投射到一个卵子，精子卵子，然后呢慢慢长，好像这样慢慢长大形成。那因为我们要经过一个生命的过程，同时我们是利用父亲跟母亲的信念跟他的身体结构来形成我们自己的结构，对吗？那可是如果说是一种情绪的投射的话，他好像不需要经过这个过程，他就直接就形成那个直接的肉身那个状态。但如果你去看苏华金斯的书，苏华金斯在好几个时候都碰到卢伯所投射出去的那个实体。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过苏华金斯的书哈，然后呢，在每一次当中呢，他就发现那个投射体的状态产生变化，比如说他变得更快乐一点，他变得怎样子啊？那他也在从事其他的行业啊。本来约瑟是很会画画，对不对？但是他可能早就在那个投射体上就没有再画画了。那所以我觉得说，你对意识这个部分会比较了解的话，你会怎么样这样想你自己？因为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是没有答案的啊，比如说科学讲说大爆炸理论，对不对？然后这个世界是由大爆炸来的，然后呢物种这样形成，可是其实你是找不到任何原因的啦啊。但是有一种说法，你去想有一种想法跟一种说法，你去思考它，这样有没有很有意思哈？有人是这样比喻哈，你把人世间就比喻成一个 game。一个 game 哈，那这 game 一旦被点进去的时候，就好像那个点一个十字点开始产生爆炸，对不对？它就不断在扩充嘛，它不断在扩充，那不断在扩充，它是越扩充越大。你走到哪里，那个地方你就发现，哎，有一个 有一个实际的东西，可能是敌人，也有可能是朋友，可能是你能用的资源，也有可能是你必须要克服的难题。那我们每走到一个地方，是不是那个地方就被扩张？那到底扩张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那它真的是某个时间存在吗？它没有。真正的存在是什么？是有一个人写了一个电脑程式放在那边，你只要电脑一打开，那是不是所有的实景就开始爆炸出来了？好，
所以又说是可以改变的，又说是那我们投射的是这样，可是我们的命运是随时可以因为共同参与这个事件的人的意识的改变而改变的。
是啊，是啊。
那
所以那这样讲好了，比如我们在玩 game， 它绝对不是一个单独的嘛。你在任何情况，如果你采取不同的动作的时候，是不是结局会不一样？
嗯，
是嘛哈。所以你也可以玩100次嘛。所以我在上一堂课我也提到，最近有一部电影我觉得很值得看嘛，虽然我还没去看，它有点恐怖，因为我不太喜欢看恐怖的东西，叫《野蛮游戏》，台湾叫翻译是《野蛮游戏》，是说如果它是玩一种很古老的 game。然后就把你吸到里面去，然后你就具有那 game 里面的角色所具有的能力，那个是被设计的，好，那是被设计。所以当你拥有那个能力以后，哎，你就发现随时在过不同的人生。好，那假如是这样的话，就说次元它本身就是被架构出来，然后它会想要去体验你的人生的一个状态。那所有你所体验的东西，它其实都相连的。那如果以这个概念去想的话，你觉得你的人生的过法到底是怎么样？我想应该是不太一样了。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先来讨论一下我们今天的课程。啊，那其实这个刚讲过哈，这个课程在未知实相它已经有详细的讨论过了哈。第一句话他是这么讲啊，他说我叫物质的建构材料为 CU。Unit of consciousness， 好，加 S 单位，好，那他们形成在你们所理解的经验之中的物质。所以你看哈，他的说法是说，你今天所看到任何物质，你看到花，你看到山，你看到水，你看到人，你看到空间，你看到时间，这个东西只要它是物质的东西哈，它就是由意识单位所建构而成的。那建材就是意识，意识单位，意识单位去建构所有的时间、空间跟所有的物质，而它形成在我们理解跟经验当中的物质。所以是意识单位，这样讲，我们刚提到哈，我是一个城市设计师，那我把城市设计师已经设计好了一个 game 的游戏，然后呢，要玩的人他只要一启动。任何人哦，只要一启动这个 game， 可能在全世界几亿个电脑里面，那任何人只要去启动，他去玩不同的 game， 然后他去过不同的人生，那他有很多可能性。因为如果你是 A 的这个角色，那有几亿人在玩这个 A 的角色，是不是玩了完全不同的东西出来？好，然后一打开以后，所有的实景就发生了。那感觉上你好像在玩的时候钻在里面，你觉得说好像是不可逃离的，对不对？好像就是被那个限制，但事实上他全部的经验都是在电脑里面。好，所以这个意识单位它形成我们所理解的这个物质哈，那意识单位也形成其他你并不感知的物质。那什么东西我们不感知呢？好，比如说相对物质的反物质，啊，或者是
这空气的电波那个
啊，对，
我们就感觉不到啊。
对对，任何我们感觉不到的东西，比如说赛斯，那它也是意识单位的过程，我们感觉不到它，啊，那这都是我们感觉不到的物质。那他说 CU 单位呢，或者是意识单位，它是以粒子跟波的方式来操作的。那电脑是不是以粒子跟波的方式来操作的，对吧？那你可以说它是个波啊，但是你也可以显示出来 在荧幕上明明显出一个东西出来嘛，它表现出来就是有形有象的啊，然后有多少的那个 pixel 形成那个影片哈，那个图片，那是粒子跟波所运作的哈，不论它以何种方式运作，它都觉察自己的存在，它变成树，它树里面有意识嘛，对不对？那它是波的时候，它当然有意识嘛。比如说我睡着的时候，我是波的形式，那我知道我自己叫乔斯嘛，对不对？那我醒过来的时候，我看到我自己有身体，那其实在梦中我也觉得我自己有身体嘛。但是不管我用波或是粒子来讲的话，你都觉察到自己的存在。所以以你们的话来说，当 CU 以粒子在运作的时候，它在时空中建构一个联系性，好像说我今天的翘死，明天的翘死，昨天的翘死，好像活了多少岁的翘死，那但是我不断在画我的图片。但是如果说呢，我没有意识或者是我没有记忆的时候，那我的人生我每一天都是新的，我每一天都是新的，我是用意识单位建构的。然后当我有粒子的时候，我在时空当中我就建构一个联系性，然后采取一个特殊的特征，那建立明确的界限而确立自己的身份，只要不是翘死的就是别人嘛。好，那皮肉以内的是我，皮肉以外的就是非我。好，那一样的，我喝了一口水，那个水是变成我的身体，那可是他说外面他只不过是一杯水而已嘛，对不对？一个橘子你在超市可能买一斤一磅一块钱啊，那可是吃到你身体里面就不是一块钱可以解决了，对不对？它可能变成你的血液，变成你的血肉，对不对？啊，所以那个东西，就是说，它是粒子的时候，它就建立一个联系性，然后就采取明确的特征，然后界定自己很确立的一个身份。那么它是以粒子来运作的时候呢，它们采取某种形体啊，比如说我就翘死，那我就形成我这样的身体，啊，而那些形体的由那些形体的中心来体验他自己的实相。我一定肉体当中有一个意识，然后这意识我在现在体验它，而这个体验它，我这意识在我的形体的中心，我在体验我的身体，然后我会觉得说啊，我要快乐，我要吃好东西，我要怎么样？那是不是？这意识在这个身体当中去体验它的实相嘛，哈。他说他集中或关注于他们独特的特殊性，以你们来说，他变成了个体，那这就是个体的来由啊。好，那不然的话，一堆骨跟血跟肉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嘛。好，那也不会说这一堆骨、这一堆血、这一堆肉不会有太多的自我嘛。可是因为你有一个意识单位在你的形体中心去体验它为一个个别的个体，所以你要人家看得起你，你要有自尊各方面的问题嘛。好，所以他说 CU 以波状运作，他们在他们自己的自觉是说并不建立任何界限，而当他是波的时候，意识单位的确是同时在不止一个地方，那也同时不止在一个时间，时空都是一样的哈。你看啊，当我不是以形体出现的时候，那么我就不会建立任何界限，所以我跟别人就没有距离了，我也很难发现我跟别人是有距离的。那听说孩子在刚出生的那一段时间，他不会有自我感，他自己跟外面的他无法去分的，就是他不会建立一个界限，就是我是我，然后我之外就是别人这样子。好，他不会建立界限，同时他是因为他是波嘛，所以他没有界限嘛。啊，就好像水就是水嘛，可是水如果变成我身体的一部分，80%以上是水过程的，对不对？那我身上的水你可不可以抽掉？不行啊，那开什么玩笑，会死掉哎、欸、呀。对不对？可是外面的那一桶水没关系，你要多少就拿吧，是不是？所以那个东西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粒子的时候，那这个粒子本身它就会建立界限。那如果不是粒子的话，它是波的话，它就不会建立界限。然后呢，它同时不止在一个地方。好， 然后他赶快补一个资料，他说我知道哈，我讲这个东西你们很难理解，所以真正来讲的话，塞斯克本来就很难理解，其实跟你写什么文字没有关啊，你就算英文也一样啊。我曾经拿一些赛斯书给一些我很聪明的美国朋友看了，看了他们也是一个头好几个大，我说你这个在写什么啊？
不，最主要是曹老师，我们从开始到现在讲这些东西是很有趣啦，但是这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有很大的关系啊，因为你整个情绪、整个人生观或世界观就全部都改变了，然后你的创造力会不一样，真的会不一样。现在问题是说，我一方面又抓着现在的情况，然后一方面又在讨论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讲一辈子的内我，讲一辈子的内在，可是我们从来不去 touch 它，那你只是把它当知识当然没有用啊，可是当你试着去用看的话，它自然会产生很大的效果啊。我个人是这样想啊。所以他既然有能力同时在所有的地方跟所有的时间，那么当他当要说他运作如波时，一个意识是有意知性跟有千里眼就多指一己，那意思是说意识单位本来就是千里眼，本来就是意知性，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所有的地方跟所有的时间呢。那这一句话你再仔细去想想看，他在所有的时间的意思是什么？他根本就知道明年是怎样，后年是怎样，大后年是怎样，100年后是怎样，1000年后是怎么样，10000年后是怎么样，然后10000年前是怎么样。你可以在很多的地方都会看到一种状态，包括这一本赛斯书的后面，这一章的后面，他也一样的说法，他说在创世的时候，你们每个人的意识形式都已经存在在那边，同时就是它是同时存在的。那这个的话，你如果在圣经也看到一句话嘛，耶稣不是讲说，那亚伯拉罕在的时候我就在了，他也骗人吗？他没有骗人了，只是他知道我们不知道。那这一本书如果你稍微翻到后面，他就提到说，你以为你现在在存在吗？没有，在创世之初你就在了。那为什么意识单位同时存在所有的时间跟空间？那这个对你到底有没有意义？当然有啊。意思是说，你现在是被你的信念、你的意识心限制在你以为的现在这时空，可是这个形式在创世的时候，你这个人格的形式已经被设计好了嘛？它已经就会这样发展了嘛？因为时间是同时存在的。1000万年前，地球刚出生的时候，跟现在的你，1000万年前出生就已经有你这一套人物在了，然后1000万年后。你可能已经不在这边了，可是1000万年后的那个时代，你的意识形式仍然在那个地方啊。好，这个时空的概念，所有的时间跟所有的空间它都在，所以没有什么千里眼跟意知性。那就单单这一点好了，我们用这一点来看，那今天发生什么事情，你有什么好懊恼的？你现在是不知道了，但是如果你知道，他早就已经在那边了，有什么好懊恼的？
可是不是我们随时可以改变他吗？
你不管改变什么改变，他仍然在可能性场里面了。
那么
你怎么玩那个 game？ 那个 game 能够表现出来任何能力，是不是早就在那个 game 的设计里面？
那为什么我们大多数的人都还是这么在乎呢？这么？对自己的日常生活的内容，
好，那
放不下。
好，那我们
为什么建构的时候不把我们就搞得大家都很通透，大家都很容易接受，大家都在玩，那不是很好吗？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在玩麻将的话，大家都每一把都会赢，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对啊，好，那太无聊了。对
啊，就是因为他，你必须要先专注在这个角色上，就好像玩 game 的话。那每一个人怎么踢对方都会死掉，那你玩什么品，玩什么 game， 就是它是有难度的。那其实在这一章里面，赛斯有一句话，而且很重要的一句话，他说你现在也许在过很苦的生活，你现在也许认为说你真的在挣扎，但是你要知道哦，我是没有兴趣到你们的人世间啦，但是你们只要去的人都是很喜欢才会去的，你 你们说我来人世间是受苦，然后我要脱离什么火坑、火宅、什么鱼皇火狐，你要不要在人世间生活，你要什么解脱脱离轮回。他说是你们喜欢才去的啦。
那现在是不是也有富兰克瓦特跟那只狗在这边吗？
对，那他也用他，就是他不是他主要意识体啊。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说，假如说你把人世间当作是一个能够让你玩，然后有很多的经验的地方，是啊，看起来好像是苦的啦，但是苦瓜你还是吃啊，你吃的还蛮高兴的，不是吗？对啊，辣椒很辣，明明那个东西就是可以让人很受苦，但是有的人就是越吃越辣，不是吗？
我想很多的人都有一个情况，就是说喜欢留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会害怕改变，当生活里有一些冲击的时候，会没有信心这样子。那如果是了解的话，
好，
就去体验，就去玩。
那我们讨论你刚刚讲的这个心态好了，比如说大部分的人是希望，你刚刚提到说是希望能够
留在舒适圈，就是不要改变，
不要改变，对不对？
不要改变太巨大。
那这个部分真正的问题是不是涉及到恐惧？
是啊，
我不敢往前走，我现在在卖猪肉，一个月有20万，我是这样讲了哈。我现在在卖槟榔，一个月算30万，那你说叫我再去做什么考试，然后去做什么事情，不干。虽然有更好，但是万一我去了没有了，我这个又失掉，对不对？所以一般人很难离开嘛。但是你会发现到说，当我很难离开的话，其实后面的东西就是你的恐惧。但如果我们今天了解到说，意识的本质，就好像说意识它本来就是创造性，它本来就不断要冲，而且它绝对没有安全性的问题，它绝对没有恐惧的问题。那所以我们会归纳出一句话，为自己的安全或为自己的就是维持保持生命的安全性，它是蛮浪费能量的。你一定要活到多老，但一定要自己不死，一定要怎么多安全，那是蛮浪费能量，因为大部分的情况会让你就没有办法走出任何一步嘛。我现在不愿意改变，但是意识它的特质就是改变啊，它永远都会存在，它永远都不会怎样。那这个概念到底有用还是没有用？那就是看我对他的信心多强，或我了解到多深的。如果说我真的知道，尤其像我们马上要谈群体事件，他告诉你说细菌吗？是你拿来你用它来当作工具来害你自己的，你知道吗？它本来就在你的身上，而且都对你有益处啊。那它有好多的地方都一直在谈同样的一个概念，那是我们在创作，我们在应用肉身来得到经验的，所以那个东西，跟我们现在实际上在现在的观念在看我们的世界是脱脱不同的。那你刚问了一个问题，我觉得蛮好的，说为什么大家都不太愿意去改变？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是安全的，而且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本来就是创造性的。当我们知道是这样的话，那么所以我们就很有强大的一个体力跟精力去创造我们自己的人生。好，那我们继续下去。好，所以意识单位就有意知性啦，意识单位就有千里眼啦。那你本来就是意识单位住在身体里面的，所以有什么事情会不知道？你本来就知道，只是你重新走过一遍而已嘛。好，那些意识单位是建材，建构我们真实的肉身、树木、岩石、海洋、大陆，以及我们所了解的空间的凸显。所以，空间是什么东西创造出来的？意识，对吗？如果你没有意识，你会知道有空间吗？比如说我如果没有一个眼睛的视觉，跟我有个深度的感觉的话，没有这个感，没有感觉的话，你哪有可能会有空间感？所以，空间其实是什么？意识创造出来。时间呢，当然是意识创造。当你完全没有思考就有时间吗？没有啊。如果没有记忆有时间吗？如果每一个那个人他的记忆一秒钟都没有的话，他有时间感吗？我如果完全没有记忆，我有时间感吗？没有时间感，对吗？ 所以时间感，时间跟空间它是意识单位创造出来的。那我们以为的肉身，我们以为的树木、岩石、海洋、大陆都是意识所创造出来的，是意识单位的建材。好，那这些 CU 意识单位呢，分别能如分别的存有或本体的般的运作。 CU 单位可以集合成一个存有，或我们的所谓的内我，或我们的本体，或一层一层的这个关系，就好像我说的树状图那样。我现在如果是叶子，那我的内在第一层存有可能是个枝，那小枝、中枝、大枝后来变成树干，对不对？但是这些东西呢，它都是CU所构建而建构而成的，它可以如分别的存有或本体的一般的运作。好，比如说啊，赛斯说在第六个自己，哎，我跟耶稣你们是同一个存有。好，那到底多少个存有或多少个层次，那个难道都不是意识单位建构而成吗？当然是嘛。好，它可以分别的变成一个本体或存有，但是它也可以变成一个力量，在一个广号和谐的活动直播当中合流，所以它也可以是一个力量，然后把所有的存有都汇集在一起。那这个其实如果我们在看之前第五册的概念的话，就是虽然没有错，我现在是知是业是怎么样，可是它其实都是它可以合流的。如果你够强的话，你的意识也可以一直往上升，因为你可以变成波的状态。
那我们怎么样才会够强呢？我一直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就是赛斯说我们不需要努力，我们只需要专注。那不需要努力，那我就是这样了，那我又不努力，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努力。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所谓的了解那么多，把那个意识扩展开来？
因为这个东西我们已经讲过很多很多次了。我讲过很多次，主要就是不要比较，主要就是不要有思维观。当你心是自由的时候，你看哈，当我不要比较的时候，我就不会把很多的意识能量放在跟别人的一个对比的上面，所以我的意识能够集中在一个地方。好，就好像雷射光一样，它是集中它的光束在一个地方，它不是像一般光线是涣散的。只要你不比较，你回到你的本来的自我、本来的本体上，你就开始，你的意识就开始能够移动了。这第一个。第二个，当你不要比较的时候，你的自我会集中，对不对？然后当集中之后，再放松自我。你全部都涣散的话，你放松也没用嘛，反正你就是完完全全随时在投射嘛，对不对？好，那我假如说我现在不比较，我就全然的回到我的本质，真实的自己。这第一步。第二个，当我回到真实的自己的时候，我的自我在放松，跳开。赛斯的练习就是叫你做感觉基调，感觉基调就是跳开你的信念的束缚，不要去管是跟非，不要是很对跟错，不要想好跟坏。然后你就发现到说，当我的能量是集中的，然后我跳开了意识心的这个过滤网，然后这样的话呢，你就开始往上走了。那就一层一层往上走啊，不过赛斯有提到了哈，大概走到第三层，你就很难维持了。好，所以你去看老子哈，他在这方面他有非常详细的描述，在怎么样让你的意识能够维持还有一点警觉，那怎么讲，就是那个觉性、感觉的性质哈，然后呢？你往上走的时候才不会涣散掉。我问你，你睡觉的时候醒过来，你大概能记得就是睡前刚刚睡的跟要醒的那个时候的梦，对不对？可是你的意识波如果进入那种超过阿华波到了delta波到theta波的时候，你记得 nothing， 你什么都不记得，对吧？你明明有经过啊，你的波度到很小很小的时候，你明明有经过啊，可是为什么都不记得？因为你没有保持那个觉性。意识单位它本身就是觉性，觉性它不是自我，它是觉性。但那个觉性，你在你睡着的时候能够保持那个觉性，你睡着的时候保持觉性叫做什么？圣人无梦。它 就算睡着的时候，他对他的意识形式的觉性他不会失去。可是我们的情况是，当我们睡着没有错，我们可能到别的其他次元去了，可是因为跟我们的次元没有关，然后我们意识涣散掉了，那到更深的地方的话，那觉性不见了。所以赛斯给我们的建议是什么？我还是再讲一次，不要晚上不睡不吃东西。不是，这个不是在开玩笑的啦，因为你保持身体有足够能够投射的这个能量，然后能够当我的自我能够集中，然后集中以后能够开始慢慢放松之后，你就发现到说，你能够像圣经所说的那个十二个童女，六个有油灯，六个没有油灯。他为什么讲油灯？然后为什么这个跟天国有关？他说天国好像是十二个童女，十二个有油灯，十二个没有油灯，对不对？那个十二个没有六个没有油灯的是什么？是涣散掉了嘛？那六个有油灯的是什么？他的眼耳鼻舌身意还保持一点点的清醒，像油灯一样。那我觉得在老子的《道德经》当中，他的描述就很清楚了。他跟你讲说，你深入到最深的那个地方，道冲，然后视若烟，他就到了很深的地方的时候，他还保持一点点你的觉醒。那这样的话，你就发现到说，我到了一个深度的其他的次元之后，我仍然还有一点觉性。那为什么到了深度次元我们完全没有觉性？或者是甚至有人跟你讲说，我都没有做梦，你哪有可能没有做梦？你开什么玩笑？因为意识本身就是不是粒子就是波啊，你当你不是粒子的时候你就是波，怎么会没有做梦呢？那意识不可能失去觉性呢、啊、你知道我意思吗？
意识是永远不休息的。
我来讨论一下哦，因为那个这个意识单位的部分哦，它在未知实相当中，它就已经讲的很多了啦哈。比如说，它这里提到哈，它提到说，这意识的基本单位啊，显然不是具体的，它不是具体的哈。然后它是具有三个特质：扩张、发展、组织的无限特性。好，然后。意识当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有不可预测性。所以不可预测性的意思是什么？是容许自己有无限的模式跟成就。那所以它既然是有不可预测性，那某个角度来看，它就会经历所有它能经历的所有事情。好，那所以在前面的部分，它已经有谈到这个部分。然后再来就是它有提到一个蛮重要的概念，有关于意识当中，它说呢，它是有觉性的能量。觉性，我有国语不太标准，我这个念不清楚，感觉的觉哈，意识当然是有觉性的能量，他在他自己内认他自己为自己，但他不是个人化，他是只是有觉性而已。那如果说我今天我叫恰老师，对不对？可是当我变成波卧睡着的时候哈，那如果我保持一点觉性，我还。一点点灯火存在的时候，我就发现到说我到其他次元，但是我知道其他次元在搞些什么。那因为它既然具有那种无穷的扩张性、发展性跟组织性，所以它没有可能在哪一个时候你自己是不在创作状态的。然后其实它这里甚至有提到一点，就是说你以为的那个乱的次序，或做错的事情或任何其他事情，他说以一个往上一层来看的话哈，他全部都在掌握里面，他全部都在掌握里面。你可以看很多其他人写的书嘛，像安妮塔姆教练，他说是啊，也许一切都做错了，可是在更大的计划里面，我们是还是一样的继续往前走，而且充满的可能性，充满的创造力，更多的挑战是等着我们去做的。好，所以你把未知实相它有关于觉性、意识单位、CU 单位跟EE单位这个部分，再重新去看一下哈，然后你就会发现到说，他今天谈的东西它是有意义的。他其中有一句话他是这么讲，他说一个既定事件之无穷尽的可能性都会被探索，而所有的经验都会在那个冒险的周围聚集起来，他不会只有一个经验了。 那你看哦，意识单位或者是灵魂值，哦，甚至赛斯说，因为我不太喜欢谈灵魂，因为你们把灵魂谈得太多了，所以他把它谈成意识单位。但是意识单位形成内我，意识单位形成存有，那其实它就等于灵魂。好，它就等于灵魂。你用灵魂可能对大家是比较能接受，可是因为赛斯不想用灵魂这个字，因为他说灵魂你们谈太多了，就好像神他不要谈，他要谈一切万有。好，因为谈神的话有很多已有的概念，他就会把这个字会狭隘掉。那灵魂也一样嘛，我们还是把它当作是好像灵魂就是我们的有一个灵魂这样。但其实他谈的是意识单位这样，他说意识单位，我觉得意识单位是比较适当的一个说法这样子。所以意识单位来讲，刚提到哈，只要所有的可能性跟所有你会经过的人生，好，就这样讲好了。比如丁山，你好想做一个电视台的一个主播啊，那可能我是随便乱举例子，对或不对，我不管了哈，我不是在讲一个事情这样子，我是因为但是呢，假如说你在这个现有的世界上，他并没有真正做到，但是在其他实相他一定做到。在其他你不知道的可能性的世界里面，他是做到的。
这听起来就是很阿 Q 啊，就一个念相就是一个实相。我是用这个来，在很多事情上是用这个来算安慰自己吧。
不是，因为那个是意识的本质，因为意识的所有面向都会被探索。你是女的，你也会是男的；我是男的，我也是会是女的；我是大人，我也会是小孩；我是强盗，我也可能是律师，我也可能是法官。那因为每个实相在一个意识的领域当中，所有的可能性都会被探索。
那所有的意识单位形成这么多不同的个体，那每一个个体的能力是有很大差异的，对不对？
对。
所以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那比方说，我死了以后，我回到灵界，我的灵魂还是所谓的开玩笑说，每个人有几斤几两重，回到灵魂还是差不多的，就是。我就搞不清楚，说有一种说法，说是灵魂是全知全能的，就是说我们的本体是全知全能的，怎么会全知全能呢？每一个人能力相差这么多。
你往上说，比如说我现在是叶子，那当然只是叶子嘛，那往前只是个小枝，那只是小枝啊，但在往上会有大枝啊，大枝在往上有主干啊，主干过去可能有这棵树的，就你往上溯，不是越往上溯，
追溯到源
头，对，它当然是全知全能，它不是跟你讲，它是呈现一个坡的状态，在坡的状态里面呢，它说是一个力量在广浩和谐的活动中的河流，合起来流了，啊，不是河川那个河，是合在一起的河，合在一起流，合在一起流的意思是没有错。你也许哑哑乌的，可是你往上的话，你是上帝，那上帝不是在你心中吗？那上帝不是在每个人心中吗？那你可能会有一个问题，上帝你怎么那么无聊在每个人心中？但是如果你枝跟叶的这个概念去想的话，它本来就在你心中啊，所有人都不存在的话，那么上帝也不存在啊。就好像你在问树你为什么那么多叶子一样啊，啊，因为没有叶子树就死了啊。那你说我们的灵魂全知全能，本来就全知全能啊，因为它有挂了很多叶子啊。
所以其实不比较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对，
就是不要比较。但是为什么我们的这个世间的群体是就是绝大多数的人都在比较，在方方面面都在比较，可是比较其实是痛苦的来源。
对，某个角度来看，我们这样讲，比较是不是来自恐惧？我为什么要伟大？因为我如果不伟大，我好像觉得我自己存在是没有意义的，对不对？你让自己吃饱喝足最好，并没有那么困难。问题是你要伟大变得很困难，对吗？
对。
可是问题是我们今天所有会难过的原因，都是我们不够伟大嘛，对不对？
对。
好，人家要看我很好，女生的话要看你很漂亮，男生的话要看你很帅，然后各方面能力要很强，你好像。任何只要男性有的特质，好像你只要是一个男人的话，你就必须要有，是不是？要很帅，好，要身体很健康，然后很有力气，然后很幽默，又很怎么样？
要很会赚钱。
对。
对 对呀、啊，这种 stereotype。
那还有男性雄风，嗯、什么都要有，对不对？
对呀、
啊。对啊，那对女性的话，那你也是一样，你被要求皮肤要白，你要标准头发要长要黑，然后要柔软，对不对？然后皮那个然后什么都被要求，那好像你如果没有这样的话，你就觉得好像差人家一等嘛，这就是比较嘛。但是现在问题是你真正要的是什么？如果有枝跟叶的概念的话，你真正要做的是照顾好你自己，照顾好你的感觉，照顾好你的特质，那去肯定你自己的特质，因为这样的话，你就会回到真实的自己。你这样回到真实的自己的话，你就没有涣散，就没有我说的那个不断的投射的能量，啊，不断的投射，把自己的三魂七魄都弄光光。所以中国人有一个说法说三魂七魄糟了了啊，为什么？你去看，只要一个人很忧郁的话，他会变成老人痴呆。大部分的情况都是三魂七魄跑光光嘛。那为什么要跑光光？恐惧，他恐惧，他不断的投射外面的，像那个944节所说的，544节说的，544节大概是吧，对啊，说的，对啊。我觉得544节真的很有趣，所以我把它，礼拜二的时候把它拿过来啊，啊，那真的，我觉得真的很，我今天我同事在问我，就把那一节给他看，我说你的问题去看看是不是这样，对啊，那医药怎么治疗都没用啊，对啊，啊科学跟你讲，你要产生什么样的钙质或什么呢？心态如果没改变，你怎么产生？你都投射光了啊！好，我们继续哈。好，他说呢，事实上，意识当然一直以波跟粒子这两种方式在运作。那我们呢，一直用我们的想法跟画笔在画一个画，一样的意思嘛。想法是波嘛，画出来是东西嘛，哈。那没有一个本体。一旦形成曾被消灭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存在它所属的整个意识波当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那是本体，那可不可以是个体？啊，任何一个个体说，哎，丁山只要它形成的哈，它永远不会被消灭。就算你没有身体，它为什么呢？因为你仍然是整个意识波的不可磨灭的一部分。所以千古以来你就存在，千古以后仍然存在，因为你是那个意识波嘛。那时间又是幻象。假如你真的深入去理解这个东西的话，会给你有无比的勇气跟力量，因为你再也不怕了。但是没有那么容易。
曹老师，你还会害怕吗？
当然了，
就是人类的群体是嘛。
对，但是我是觉得说，有些东西是知识，但你怎样把知识变成你的经验？知识很多其实没有用，就好像我说的，我们都知道内我内在自己存有，对不对？你们哪几个人真的跟内我有接触过的，请举手。真的有，真的确定它存在，确定它跟你是一起工作的，有吗？因为你没有经验，你只是知识而已啊。那是你整个。
像乔老师，您说您写那个音乐啊、
嗯，
是你做梦梦到醒来马上把它写出来，那个就是你的本我在。
对，但是在很多的时候，你那个是你一部分的经验，对不对？可是因为你现实的信念很强，对不对？那个部分它会产生，就像你不是让你猜那个。
门
外面到底什么东西，你就一猜就到了。你没有用眼睛看，你就可以猜。但是那个能够影响你什么？你说哦，那个我有这个能力，但是其实你可以继续开花，但是你没有继续开花嘛，对不对？那我是觉得了哈，整套赛事书不管你都会看、都会写、都会讲，好、哦、都棒。但是如果你不把它练习变成你的经验的一部分的话，你等于是白学了啦。因为那只是知识而已啦，当然知识会改变一些你的看法，但是那个改变的比较慢啦。那如果你经验到了，就比较快。好，就好像跟你讲依兰花，这依兰花很香哦，讲了一千万遍了，可是你还是不知道依兰花的香是什么吧？但是很简单，你只要闻了以后，你就知道哦， 就是这样，而且你相信真的有依兰花啊，真的有那个香味，你也记得那个香味，对吗？所以臆测，臆测，好、哦，让自己能够思想更自由，能够能够自由去书写，哈、哦，或者是去跟在一梦中或在一个冥想当中去保持一个简洁性的意识，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很重要了，因为意识单位本身就是觉性嘛。它本来就是觉性，然后我们在那个时候不保持觉性的话，那你就永远 touch 不到内在啊。对，那没有关系哈、哦。比如说你去，比如说我这样讲，臆测可以让你发现到说真的有内在，对不对？那可是你会想，这次不准，那次不准，你管它准不准，你就不断丢就好了啊。
就您常讲的，很多的行动就会有好的行动。
对。就好像
很多次都有一次会猜中的，
就好像我说哈，我真的没有学过紫薇、
嗯，
但是我看过紫薇的书，看了一个钟头以后，我就开始试了，然后一试就开始很准，对不对？然后算了几百个人之后，你不得不叫我大师，你知道意思吧？你就不得不要叫我大师，因为我一启动，就好像你进入一个 game 里面，好，那个很多基督教的像什么。基督教的基督学院的院长啊，或者是那 Stammerer， 他这一个教授，他然后排排坐几十个人，然后再跟你做一些引导，然后你们就看到内在世界了，有这么简单吗？我相信他本来可能也是个知识啦，就是你们几十个人做，对不对？然后往上走几阶，然后你右边有一个门打开，你要这样跟你讲，你们就每个人都看到了吗？啊，真的很多人看到了、欸。那原来投射就是这么简单，就是我要投射它就投射了，对吧？所以我只要认为这个东西有的话，你就开始会进入，好像是你打开那个电脑的某个键，一敲进去，然后这个世界就开启了嘛。所以问题是我们要不要开启这个世界而已嘛。
那如果没有精神分裂症的话，不论开启多少个世界，还是活在现在的这个当下的情境里面。
OK 啊，因为你事实上是可以同时存在嘛，你同时存在实际的自己，那同时也可以猜那个部分，然后你会发现到那个部分一旦开启之后，你对这个部分的那个唯一性跟那种危险性哈、哦，我觉得那会变很轻。
是，
对啊，因为你有很多的人生，或者是你有很多的其他的次元的话，那么你对现在这个次元，你真的不会那么严重的看待它了，
就能够有游戏心了。
对，假设说你现在这是知识，对不对？那你们都有，每个人都有，我们都在不断可以轮回转世，你要转世多少都可以，而且随时都可以转世，对不对？那你要不要死？你不死吧，对不对？而且生死对你来讲很严重，比如说啊，突然间早上起来发现有什么地方不对劲的话，那你紧张到不行，对不对？那你不是可以再转世吗？你知道回事吗？你是有这个概念的，可是概念能够在你的现在的这个生命里面有占着多大比例的重量吗？
大家都说天堂好，都不想去。
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你眼睛闭下来，不就有好多好多的念头不断的串出来吗？所以显然你不虽然是不想，可是很多内在的信息不断在串流嘛，
嗯，
对不对？
是。
那你每天不是在做不同的梦吗？那当有人引导你，你不是就可以回溯到其他的人生吗？那所以现在重点是在于我们不练习而已啊。有人引导你可以回溯很多人生，对不对？所以显然你是处在一个一整个荧幕的一个小片段，就赛斯有一个比喻嘛，你用手电筒照的是一个墙壁的一角。你可不可以把手电筒移一点点看看？
扩大范围。
对，你只要移动，我有很多人生，哦，我有很多经验，我有很多什么的话，那你那原来的那一点会那么重要了吗？不会了吗？因为我讲这一点哈，坦白说，我觉得是应该要很重要来看待它。你看，你眼睛闭起来，我现在打坐，是不是很多观念会进来？会吗？你看 Stammer 引导你们做回溯的时候，是一引导那几十个人，大家都回溯到前世，它不过是几句话而已啊，是不是？那你做梦的时候不是有很多人生吗？ 那问题是我们为什么只把一个手电筒只照一个地方呢？为什么不照照其他地方看看？或者是至少当我有困难的时候，我为什么不去求救？啊，那他现在告诉你就是这样嘛，波跟粒子，它力量可以在一个广浩和谐的当中去合流，然后它可以变成一个单独的本体或存有来运作，可以单独的个体在运作，但是它本身它是可以合在一起的，啊，因为它都一直用波跟粒子在运作，而且你的本体一旦被形成，就永远不会被消灭。好，任何存在这个世间的任何人，他永远的意识形式是不会被消灭的，因为他就是整个意识波中不可磨灭的那一部分嘛。啊，那有的时候我在想哈，你看这么一个很简短的几句话，就包含这么多的智慧，怎么有可能是真的不知讲出来的话？
怎么有可能是什么？
真讲的话，真不会有这种，
哦哦，真罗伯兹讲，
真不会有这个物理学的常识，这全部都是量子力学。你是看它全部都是你看量子力学是不是任何的量子都是量子纠缠嘛？它同时存在任何的时间、任何的空间，量子比光速还要快，量子在它没有根本没有然后量子可以是粒子，可以是波，对不对？那讲的是量子力学，但是把它转为一个身心灵的一个资料，这怎么有可能是真的资料？那换言之，假如不是真的资料的话，他讲的是什么？是赛斯资料嘛，对不对？那赛斯我们明明看不到啊，所以明明有一个内在的世界嘛。而且你看那个仪华，这漂亮，好，然后这严谨，然后一讲一个课一讲的话，我们就要花好多时间去研究它，对不对？
而且您说您读了这么多年，没有找到矛盾的地方。
没有，应该没有找到矛盾的地方。而且我还是比较过各门各派的学说，啊，对啊，你也知道我很认真嘛，哈，对啊。他说：“可是哈，每个粒子化的单位，其在波跟粒子两者同属的意识场所设立的继续不断的冲力上。”所以意识场它是不断在往前冲，那就所谓一一单位嘛，哈，它是有动量的，意识产生能量，产生物质，所以它是一个能量。那每个粒子化的单位，比如说我们就是粒子化的单位吧，物质化的单位，它是同时骑在波跟粒子的那个冲力里面，就是像个河流一样嘛。好，所以呢，意识的每一个粒子化的单位在其内天生就包括对这个所有其他这个粒子的知识，所以你看，每一个粒子，我们就是粒子啊。那所有的知识都在我们的意识里面，所以赛斯一再强调，真正的知识你根本就不是向外面去求的，因为它天生就会带给你的嘛。这就是
所谓的本能啊。
对，这就是我们本能。我们在研究，因为我们用物质的角度在看我们的世界的话，就会产生像达尔文那种物竞天择的理论嘛，对不对？但是物竞天择理论当中，除了中间的介质没有之外，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本能是怎么形成的，
他没有说，
没有找不到答案。不是没有说，他研究头都打破了，但是没有办法得到答案。比如这样讲好了，我现在去念硕士，我现在念博士，我念了很多个博士，我现在很有知识，那我一死了，我的儿子、我的孙子有这个知识吗？没有啊。所以显然知识是无法遗传的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学到的东西是没有办法往下一层传的，不是这样的吗？各位，我说物质啦，以现在物质，我现在不谈身心灵啦，我就是以物质的角度来讲，比如说Amy 你去学唱歌，然后学跳舞，然后全部都是第一名，你有办法把这个知识跟你的这个技术传给你的下一代，有办法吗？没有办法，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到这个世界的所有的物种，不管是任何的物种，它都有非常特殊的一个特质能力，它都往下传。好，不但往下传，它是以很奇怪的方式往下传，像如果你去看一百只猴子的故事，对不对？这一批猴子只要超过一定数量的猴子呢，它知道 把番薯拿去洗水，还比较好吃哈。
用盐水洗，用海水洗一洗比较好吃。
对，那么200里外的日本本岛上面的猴子就学会了这个技术了，所以这本
自然会的。
对，所以物竞天择怎么去解释这个问题？无法解释，因为它是内在讯息嘛，这没办法解释，对吗？所以你去看哈、哦，同样的一个水果，哦、我最近吃很多那个 pomegranate 哈、哦，同样形式的圆形的水果，可是它的结构是 totally 不一样，每一种有不同的结构，橘子有橘子的结构，柚子有柚子的结构，对不对？然后 pomegranate 有 pomegranate 啊，芭乐有芭乐的结构啊，莲雾有莲雾的结构，那但是每一个结构
pomegranate 是石榴，
石榴对。哇，它这个结构真的是非常的精密耶，你知道我意思吗？然后它传籽的方式，有的是硬到不行，像苹果，像核桃，像桃子了哈。但是同样的，类似像桃子这个东西的，像苹果又不一样，对不对？那为什么每个都能够去把这个智慧跟这个形式往下传？你说哦 ，DNA 啊，但是有些东西它甚至超过 DNA 能够传递的东西，就像我说的。再次传递，像猴子，像鸟，它学到了一脚技巧，一定数量的鸟，它会偷吃牛奶，甚至可以隔代再传给下三四代以后的鸟。那如果它不是透过意识的一个形式在传递的话，它怎么传递？所以显然是有的，哦，所以显然是有的。因为什么呢？他这里提到说，因为意识的每个粒子的单位在天生包含所有这个粒子的知识，只是你选择或不选择而已，对吗？好，你天生包含所有的粒子的知识，这就是量子纠缠嘛，或者是佛经讲的因陀罗网嘛。好，那我们单独的知识没有办法传给我们的下一代，但是呢，集体的猴子却可以传递给外跟它完全不相干的外地的猴子，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每个粒子都天生包含的对这个粒子所产生的知识。再次的，因为在其他层面单位是如此如波当中的运作啊，所以基本上这些单位运动的比光还快，那只是它慢下来才形成物质。所以这里提到一个频谱的概念，物质世界它是一个移动比较慢的速度的一个次元，所以他说在世的这些单位可以被认作是存有或力量，而他们能以一种任意一种方式来运作。所以意识单位是什么？是存有，是力量，而他们可以用粒子或波来运作。那你也可以说它是灵魂啊。总而言之，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形式。所以形而上来讲，他用形而上跟科学来讲，形而上来讲，意识单位可以认为是一切万有采取行动以形成世界的那个点，那就回到我们的三个两难之局嘛，哈。意识单位就是行动，就是一切万有的行动嘛，哈。那永不终止的创造性灵感就是的即刻的接触，然后进入精神性的焦点，那切然神圣的本源的变形。所以我们都是上帝的变形，对吧？没错吧？呀，因为我们是意识单位造成的嘛，呀。但是看多深了，而那本源从神圣事实的更大存在中，将物质世界带入了存在。这是以形而上学来讲的，没办法证明的，形而上的是无形的哈。无形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就是一切万有的变形啊，我们是从更大的实相当中把物质带进来的。但是科学上来讲的话，这些单位被认为是物质的建构材料，因为我们的身体是从原子跟电子建构而成的嘛。好，那第三个他说伦理上来讲，为什么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叫伦理，然后他说 CU 代表世界价值完成中的壮观的基础，因为每个意识单位都彼此相关，哦，这样才叫伦理。就大家来讲都是父子关系、朋友关系，哈，所谓的五伦嘛，哈。然后为另外一个意识单位的一部分，所以每个都参与在生命经验当中的整个整体完形当中，整个完形中。 所以我们的每一个部分是不是有一个更大的架构，然后呢它是有一个世界的驾驶完成的一个壮观的基础，那我们彼此合作，彼此相关，然后在这个生命的经验当中，其实在构建建构这个意识的完形。那讲这么多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句话，我们都在神的计划里面呢、啊。好，神一个大计划，那这个壮观的计划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去驾驶完成，那在这个生生灭灭的经验当中去完成它。好，那或者是说啊，有一个写程式的人写了一个 game， 那你们每个人都赶快都去玩那个扮演 game 的各种不同角色，然后去玩那个不同的 game 这样子。所以我们将看看这如何应用在、哦、他也是谈应用，应用以你们对物种的态度，以及人与其他有意识的存有跟他共有的行径之间的关系。好，我们回到他说那 怎样变成、跟我们生活是比较有关的、哦、他说呢，在开始意识单位 CU 存在一个神圣的心理完成里面，那被赋予那个超越本体是不可想象的创造力，啊，这是刚开始的哈。然后呢，跑掉了。他们开始创造、探索，并且完成那些使他们独具特性的天生的价值。所以，因为意识单位它有一个特质，就是说。它是不可预测性的，所以它不断的探索，不断的创造、啊、然后每个都具有它的特质，然后呢他们以波跟粒子来运作，一部分为他们自己所创造，他们的创造性的骚动所指挥，一部分被一切万有的不可满足的创造力所指挥，而开始的那将时间空间和你们整个宇宙带入存在的工作。所以像这一个部分你去想、哦、那我还是一再强调那个部分，就是我说我要用我的信念去改变实相，对不对？那这里有牵涉到两个东西、啊、一个部分的话就是一切万有不可满足的创造力所指挥，所以你有没有被一切万有的不可满足的创造力所指挥？有啊。然后有没有一部分被你自己的创造性的骚动所指挥？这两边都有，对吗？但问题是在于像赛斯也好、哦、他在很多地方都在教我们说，你现在下一个愿望或下一个冥想的话，哈，下完了就赶快忘记。为什么？因为忘记是往内传，啊，内传以后，他接收到的信息，他会变，他们就是在上层在设计程式的人，他去考虑，他就会变成那个一切万有不可满足创造力所指挥的那个部分。所以，不是说你下愿望没有用啦，也不是说你不要有理想的自己，这个东西，但是问题是说。当你有一个想法的话，你就往内传就好了，不要在一直外面一直想紧抓的，因为那个就变成很强烈的自我控制。那自我控制，因为你有理想，然后一做比较，那个能量会流失掉嘛，所以他才跟你讲说，你下完了赶快忘记啊，啊不然你就一直在投射你那个念头，可是又做不到啊。
其实有所谓的忘记，就是把它放下嘛，不要抓取，不要执着，
就不在你的焦点里面了。因为为什么不在你，为什么要赶快把它放不在你的焦点里面？因为当你焦点里面，它就形成一个自我。然后你为了要达成那个目标，那现在的情况又不好了，所以会变成你无法集中了。主要在讲的这个是这个东西啊。有愿望当然很好啊，啊，帅师也跟你讲，你最好有些愿望，但是有些愿望你往内传嘛，因为边际在后面，所以帅师在提到。这些部分的话，他谈到的信念，他其实是用冥想跟想象力在传递的。你有信念没有错，可是信念必须利用冥想跟想象力往内传递。你去再往后去看他的一些书，他的一个主要内容都在谈这个部分，也就是像这两句话所说的，波跟粒子的运作，一部分是自己创造性的骚动所指挥，一部分是被一切万有不可满足的创造力所指挥。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它是内在的部分嘛。你看，所有你只要观察一下就很清楚了， 像我们自己的身体有一大部分的事情是我们能指挥，但是有更大的部分是我们无法指挥的，是不是？我们的内脏的任何其他的就好像我说的荷尔蒙啊，什么维他命的状况啊，骨质的状况，你无法指挥啦。你说吃了一个三坨的钙片也没用啊，你缺钙对不对？那每天给你每天用钙来当你的粮食可不可以？没有用的，你知道吗？不是你的控制的。那难道事情不是这样吗？有很多事情是我们能指挥的，原因是内在的指挥。所以你要怎样？我指挥的部分指挥的不行，我指挥不到了就丢给他，赶快去让他去决定嘛。那透过什么？冥想，透过想象力嘛，往内送，然后变成一切万有不可满足的指挥力的创造力所指挥嘛。他会考虑你的部分，然后会纳入你的。但是如果说我紧抓会怎样？我紧抓会离开我的标的，对吗？我紧抓的，这样讲哈，他原来就是设计我这样，对不对？那我因为自我跑掉变这样，所以我紧抓的话，我希望这样才比较好，所以他离开了。可是他原来是在这里，所以他告诉你，你赶快丢出来，然后就怎样忘掉，你还是在原来那个地方。可是变会怎样？后面再变，不是你在变。这样了解我在讲的意思吗？像撞球了哈，你球在这里，那大家都知道，内在撞你的时候，他知道，他要给你力量，他知道你在这边。可是你希望走到那边的部分呢，你只要传递就好了，你还是回到原来的地方。可是常常我们的问题是我希望我跑到这个地方比较好，所以我立刻跑到这边，问题是杆子在这里打不到你啊，所以你下的愿望立刻就回到原来的地方，你就忘掉它，你还是原来自己。好，那力量这边，那问题是他如果要把你撞到那个地方，他会把方向再斜一点，他到这个角度撞你就过去了嘛。所以很多人看不懂哈，说为什么下了愿望以后五分钟十分钟之内就赶快把它忘掉了，不要再去想它，为什么？当然自我控制是最主要的部分。那自我控制的差别在哪里？因为你有自我控制，你就产生所谓的比较心，理想的自己跟实恒的自己会分叉嘛，一分叉你就失去了，你就流失能量，然后你就发现自己是处在一个没有办法集中的状态嘛。好，那我们继续哈。所以那么他们是最先的存有，也就是一切万有啦，他们是最先的存有。然后你要试着去想象一种状况哈，在其中存在着一个心理的力量，我们内心有那个心理力量，我们从来没有真的去重视它，但是那个却是最大的力量哈。而其信念包含了同时的微观跟宏观层面的活动的能力。这么讲的这么清楚，还不够清楚吗？微观是什么？微观是现在嘛？啊，宏观呢是整个层面，对不对？那你的一切万有，它有一个心理的力量，它就能够看到，同时看到宏观跟微观的活动层面。换言之，就是你有个内在自己，我那个时候做一个比喻，就是他在上面坐着直升机，他在帮你看路嘛，你看得很清楚，他微观跟宏观都看得很清楚嘛。那你要什么样，你只要告诉他就好了嘛，这样。所以他能在其自身形成上一个各自分开而不可侵犯的独立的身份，而他仍然可以作为那些身份的一部分来运作。这有点像分身，一切万有它可以分为很多很多独特的身份 identity。那一般来讲的话，它 identity 应该算是个人啦，那应该算是存有啦，就它可以很多的存有，上亿个分开不同不可侵犯的存有，那存有再创造个体这样子，然后作为一个他们来源的更大单位，然后它创造很多的 identity 继续创造，一层一层创造下去。所以在那个情况它是粒子由其中浮出来的一个波，就是那个被创造出来的东西，那很适合我们的描述我们的意识单位。 然后后面蛮长的，我本来想把它这一集把它讲完，因为看起来是
不太可能。
我们是两点到，
四点到六点
，没关系，那我们继续再讲一下好了。OK。
最近一直有人在提出一个东西，就是说人口老龄化会带来的状况。那以刚才我们读的这些东西来讲的话，整个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再生小孩，那有人就想象说将来社会结构会变成没有足够的人来做工作，然后老人的生活会变成没有架构，整个社会的架构会垮。那这种想象，就是说一部分是操之在我们，一部分根本就是宇宙万有的一个不满足的创造力。
那它也是一种创造力的一部分。那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赛斯一直提到说，难道老人就没有价值吗？
不是价值的问题，而是说他老到不能动的时候，事情年轻人不够，老人太多，那就没有办法把
他就会产生一个
做完。
因为其实，在赛斯的个人实验本身，他有提到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一直把老人认为说他就必须要照顾，然后他会生病，那这个某部分他变成他的信任的一部分嘛，
信念的一部分。
对啊，
对。
那有没有可能在以前根本就没有照顾好不好？在以前社会每个人都昏住在不同的山头，那可能也永远不会出这个城市，那也没有什么医院，那他们还不是要活得好好的。对啊，
可就是所谓的会比较早离开嘛，
那离开不就
寿命比较低嘛？那可是又怎样？
离开又怎样嘛？离开就再拖回来就好了啊。对啊。
所以就是不用担心任何事。
我觉得不需要担心嘛，它就是一种不同的方式去体验。好，我们继续哈。他说，意识单位由内而外创造你们的世界。那你把它换成灵魂由内而外创造你的世界也是可以的哈，但是，实际上来讲的话，你把意识单位把它用另外一个名词，比如说一个量子，它是由内而外创造我们的世界也可以啦啊。然后他说，作为实质的生物，你们灌注于你们所谓的实质身份上，这是我们的灌注嘛？我们以为哦，我就是最重要的哈。但是分开跟个别的差异性，将自己创始性的变化跟创造性的潜能，以及自己获得潜能创造性的经验的这个机会，赋予每个实质的意识。其实我们分开也好啊，或者是每个人有个个别性，然后自己有不同的一个潜能或者不同的创造性，然后给不同的机会，它其实都在给我们自己的给我们自己一个经验的机会，然后同时呢，我们也给前提。奉献或者是分享我们自己的实质经验，因为大家都是一体的啊，所以并提供给他一个从中参与实相的一个观点或高台，就是在那个层面上，而这个观点是个别性的，无法以相同的方式被体验到。所以我们刚才有提到哈，比较重要的像念赛斯比较重要的反而变成是你怎么照顾好自己，而不是说去担心说那全世界的老龄化怎样，然后别人怎样，那以后经济会变怎样。其实照顾好自己可能是最实际的，好，你必须要怎么样更加的更棒或更有力量啊。其实那个东西就是因为这里不是提到吗，我们每个人在这个宇宙间，我们是有一个观点，而且是一个潜然一个创造性的机会，然后赋予每个的一个创造性的潜能，那是有个别化，但是这种个别化是没有任何人可以体验到你的，啊，你也不要想要别人同意你，或是别人赞同你，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其他的任何个体可以相同的方式体验到你的经验。 那你看哈、哦，像这样的观点是不是我们都差得很远，差得很大，对不对？你到一个公司，是不是希望每个人都喜欢你嘛？对不对？然后希望每个人的观点都一样嘛？对不对？然后一直要所有的人来认同你嘛？那什么兄弟会、姐妹会的，啊，什么赛斯家族的？但是天生来讲的话，哈，像这里就已经跟我们讲说，天生来讲，我们每一个人在体验的东西，哈，就没有另外一个人可以跟你有同样的方式去体验它啊。那你怎么样？你用什么家族啊、同学啊、哈、兄弟会，那个有什么用呢？没有用，因为那个观点都是个别的，无法以相同方式体验。今天有一千亿人哈，那一千亿人都还是一样以不同的观点在体验不同的事情，因为它是分开的个别的差异性，然后给予创造性的潜力，给予创造性的机会，然后赋予每个意识的实质的意识。那是不是照顾自己就好了？因为你要的那个部分，你要经验的部分，你会被内在所给予那个知识跟意识。他这里提这个嘛，分开的个别性的差异性，自己的创造性的差异跟创造性的潜能是被赋予的，然后你会获得潜能创造性的机会，然后会赋予这个解决这个问题的实质的意识。
那当然每个人管好自己就好了，可是都没有人关心社会的将来的话，那会怎么样？
大家关心好自己的话，社会自然就会好。这就是修道之谓教，率性之谓道，对不对？你只要把自己的那一份做好以后，那个担心没有了以后，大家合起来就会是好的。因为有一个，他这里上面就更想嘛，有一个参与其中的一个高台，在那个层面上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呢他就会直接变成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组合这样子。这是任何一种物种或任何一个程度的个体，当他碰到客观宇宙的时候，能够去独享而且永远长心私密而且亲近的一个亲切的一个直接体验。讲一千次、讲一万次、讲一亿次，他还是讲同样的东西嘛。你在你的个别性上充分去体验，因为在内在有次序嘛，在 game 里面有程式嘛，那个程式已经规划好所有的东西嘛，那内在本来就有次序，你就算以为做错事情，那对内在来讲也不是错事嘛。内在有次序，根本不可能错得了。后面有跟你讲这一章后面嘛。那既然内在有次序的话，有什么事情会是错的？
其实我们只要把自己的感觉照顾好就好了，
对，
只要高高兴兴的活着就行了。
只要你不是处在，其实你就看嘛，你有没有喜悦啊？如果没有喜悦，你就是在恐惧里面。但是你不可能一方面恐惧又一方面有喜悦的。
但会跳来跳去啊。
跳来跳去的话就表示你是处在那种状态，那我不是说叫你一定要不能恐惧。
难道查老师你已经是恒定的喜悦了吗？从来不会有忧虑或者是
不可能吗？你看
你
我们讲不比较你立刻又要比较，对不对？就算我今天都跟你讲说我怎样的话，
又怎样，
那对你又怎样，但事实上好吧，你问我就跟你讲，事实上我不可能没有恐惧嘛，对啊，我不会光自己装个圣人的样子了，我们都在学习好不好，对啊。但是我的意思是我们都在学习嘛，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好像希望有人做到了好像就更有说服力。
你看嘛，我们就是一直在做比较，但是每个人对我们还是在做比较，
还是比较。
但是你要的是那个亲切的直接体验，私密的而亲切的直接体验，独享那个长心。所以其实你看所有的经典都在告诉你这样嘛。那你看好像我昨天写那文章，他谈到坐忘的时候，就是你的肢体啊，你的所有的想法、知识全部放掉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你是在坐忘的情况之下，你就知道内在痴心，然后你会发现到那个时候，你对所有的情况是会最了解的。那禅定是不是也一样？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效果？为什么禅定会有无所不通、无所不晓的这种能力？那为什么坐忘会有这个能力？为什么所有的每一家讲的东西都是一样呢？为什么在做瑜伽的时候，当我到一个程度，我到一种忘我的时候，我会有极大的智慧出现？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是有一个内在秩序嘛。那既然有内在秩序的话，其实你只要做好自己就好，因为既然有内在秩序，是他在上面，我们今天在讲的 这东西就是这样子吧。他一个层次一个层次，他创造很多的存有，对不对？那既然有内在秩序的话，你个体是不是你只要把个体做好就好了？
是。
我现在在盖一栋房子啦，那每个砖瓦是不是只要它定位就好了？那如果这个砖放上去说、啊、不行了、啊，我要这个排这样比较好，我要跟那个比较，那个这样的比较漂亮，那就这个房子盖不起来啊。对啊。那盖不起来的话，那工匠就会拿斧头这里敲敲，那里敲打打，就一定是这样子啊。所以在其他层面，虽然每个个别性仍然维持哈，它却集成在意识的波状状态，意识单位同时存在所有的地方，而造成你们细胞的意识。知道所有这些其他这种单位在其他时间跟空间的位置，就连细胞也是一样嘛，你只要维持你自己的就好，而且它就知道所有其他的细胞是存在哪个位置，该怎么跟它配合？为什么？因为它会集成在波的状态。我们虽然有个别性，但是可以集在波的状态。在波的状态，我们会知道所有其他的细胞的意识，而且我们也知道它在这些单位在其他的时间跟空间的位置。那细胞是这样，难道事件不是那样吗？这样。所以，那么一开始哦，这些单位同时以身份跟粒子跟波的方式运作。那以你们的说法。主要的关注还是不实际的，它是一个波的状态。好，那你们现在所认为的梦境，在那时是清醒的状况，因为它仍是被认可的、有目的的活动、创造性跟力量的形式。好，我们这样讲，这里有三个东西哈，一个就是说，意识单位它有三个身，一个状态，一个状态就是它是粒子。它是波，然后它又维持一个身份感，比如说我叫 Charles， 那我有维持一个身份感，虽然我有粒子也有波，我可以化为粒子就是我的身体，我做梦的时候我的意识在波状态，那我的内在的自己是不是也一样，它也可以化为粒子变成我，它也可以是在一种波的状态，但是它也维持它的身份感。好，这是三个形式嘛，好，然后它是有目的的活动、创造性跟力量的形式，但是就算在梦中的话，我们认为那个梦中哈，它其实都是借在两个实相之间的联系，一个粒子的波，一个波，一个实际的世界，一个是灵性的波的世界，啊。所以这样来讲的话。像我们在谈到梦境，对不对？他这里提到说，哦，你们是先梦游，然后才会学会走路。你们是在梦中学走路，然后梦到你们语言，所以你才会说话。所以那个部分就是在梦中，他的确是有很多的教导。换言之，就是真正智慧是在梦中嘛，他教你怎么。那有的时候，因为我们习惯用语言文字在沟通，那我们反而忘记的根本不需要用。语言在沟通，我们老是会想说，啊，那很多狗啊，他们在一起，他们都好像都知道怎么做，他们是不是有国语？不是国语，是国语，狗的话了哈，这是讲不清楚。
狗语，
国语，狗语。猫鱼这样子哈，但他们不需要，他只要透过上一层的沟通就可以了，他根本就能够了解所有的状况。
他们自然知道的。
他也不是，因为我们叫做自然知道，但他的意思跟你讲说，在你还没有语言之前哈，他说你们还没有语言之前，你们就是靠那个波的形式在沟通啊，那你在波的形式你就互相都知道啊，所以当。你看啊，比如说这里种的杏树，一整个山里的杏树，但是必须要同时开，你才能传发魂，对不对？谁叫他们同时开？365天那么多天，那么多时，为什么必须要 为什么在同时间所有的那个花都会同时开？有语言吗？这棵树跟那棵树讲说，我跟你讲哦，我们就是12月28号的12点钟哈，我们一起来开花哈。那所有的啊，你就告诉朋友，旁边那个树也要跟他讲哦。那所有的树都被告知了，所以那一天12月28号的12点钟大家一起开花，是这样子吗？不是，因为它是粒子，它是波的形式的时候，它是全部都全然知晓。你知道，这个就是赛斯在解我们的一些困扰，就是那一群狗它是怎么沟通的？那一群野狼在追野牛的话，怎么告诉他说你是左边，我是右边？那我在上面，那我怎么去咬它？你这旁边是怎样？你人就很忙哎、欸，哎、欸，去你那那那那这个右边呐、啊，啊，艾米左边左边，哎、欸，郑大哥你要去咬他的颈部啊？不用了，你知道吗？
我们说自己是万物之灵，其实我们还要靠语言，他们根本已经超越，不用靠语言，
不用靠语言了、啊。
有他们的 language 吗？
没有，他现在告诉你，
他们有
波跟粒子之间的一个传递方式嘛？
哦，那个自然传递。
啊、对，他讲波跟粒子嘛，然后就告诉你梦境，啊，梦境它是介于两个实相之间的联系嘛，然后他告诉你说，哎，你们弄错了，不是说用语言去教他怎么走路，他才会走路，因为在梦中他就先学会走路嘛。那在梦中的话，你在梦中走路，你梦到里面的语言，然后在梦中写下你的文字，然后里面的知识跟知性都是从心智当中出来的，而且伟大的内在的实相来发动、锐化跟推进的。因为你靠物质根本不可能产生意识啊，对啊。那光是心智是不可能由激励进入存在的。那肯威尔伯讲一句话嘛，他一开始在那个他的那个万法简史，他提到说，就好像把所有77的零件放在一个桶子里面滚，滚了几千年之后出来就是一架77，有这种可能性吗？一样的嘛，你说是物竞天择，这样滚滚一滚就变成人类出来，因为他不可能，而且他没有装戒指，所以他们的一种研究是说，他其实是在一个，比如说。大家在这个阶层当中，他学习到一个程度，就是说差不多了，所以整个这个阶层呢，整个把它换掉，重新再换一个阶层，而且一开始就是全部有的。所以你会说，哎呀，恐龙时代不见了啊，什么寒武纪怎么样，多少生物出生？那问题是，他全部怎么一次出生那么多，然后怎么一次又全部都没有，又重新换一个新的？那中间并没有戒指啊，那中间并没有那个所谓的知识的传递，写书告诉你说啊，下一个人类啊，你们要记得我们这个人类是碰到什么问题，然后我们应该怎么演化，有吗？没有嘛，对啊。所以它是有内在，所以因为有内在，所以它会在整个演化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它会突然间升一层嘛。突然间升一层，然后再升一层的时候就全部都有了嘛。你如果玩 game 的话，是不是有？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小精灵一，那有没有小精灵二？小精灵第二版一出来的时候，就全部里面更多东西呀、啊，对不对？那小精灵三第三版出来的时候，哇，那什么武器什么样的动物跟攻击的这个东西都有嘛，是不是？那如果你把这个世界想成一个 game 的话，那寒武纪大家玩的就是那个恐龙跟飞鸟的嘛，对不对？那到第二版的时候，它就出现其他很多东西出来啊，啊，到第三版人类出来了啦，就这样子啊。这有没有比较比那个什么物竞天择要好玩一点？啊，6点多了。啊，所以光是一个心智是不可能由记忆进入存在的，然后光是靠物质是不可能产生意识的，啊，所以我们是有一个内在秩序，但是还是一样的哈，最后一个结语了哈，我们知道有内在，我们知道有内在秩序，那比较重要的却真的是跟这个部分做联系，那现在问题是我们要不要试试看呢？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啊、超过时间了，我们是不是就到这里结束一下这样？
谢谢 Charles 老师，谢谢大家。